让每一处房产都有故事，让每一个选择都更智慧。无论是买房、卖房还是租赁投资，我们带您深入解读市场动态，解析置业疑惑，分享成功经验，打开您的耳朵，听懂房产背后的门道，敞开您的心扉，把握人生中的机遇。这里是房产有话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房产有话说，我是主持人 Felicia。 今天我们请到了嘉宾 Eason， 他曾经呢在地产五大行的上海分部任职，在中澳两地都有丰富的地产和就业经验，不仅了解买家的需求，还熟悉开发商的运作模式。今天呢，他将和我们深入探讨一下中澳公寓市场的差异，以及如何在澳洲买到合适自己的公寓。同时呢，他也会为大家揭示一些常见的购房误区和避坑细节。Eason， 欢迎您。
好，谢谢 Felicia。我是来自 Leading Capital 的 Eason。现在呢正值圣诞将近啊，我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希望我的经验呢能够帮助有意向的购房听众呢少走一些弯路啊，特别是很多中国买家在初入澳洲时，可能对澳洲当地的政策啊、法规流程啊都不是非常的熟啊。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两地的市场差异来聊起吧。
嗯，好的，伊森。那我们呢就先来聊一下中澳两地的公寓市场啊。那从购房者的角度上来看呢，有哪些主要的差异呢？
哎，好，从购房者的角度来看呢，中澳的公寓市场啊，在市场定位、政策环境、购房流程、物业管理和隐形成本这几方面呢是存在显著的差异的。
嗯，那你能具体来讲一下有哪些显著的差异吗？
首先呢，从市场定位来讲啊，在中国呢绝大部分的人是居住在公寓里面的啊，无论他的这个年龄还是职业啊，公寓市场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很成熟的啊，由此诞生出了像那个学区房啊、地铁房啊这一些的概念。
对
啊，那么在澳洲呢，公寓市场的发展呢其实是要晚于独立屋市场的发展的，主要还是呢为了应对啊澳洲这个大规模人口的增长这一问题啊。那么在澳洲的那个公寓的置业人群中呢，非常显著的就是首次置业和年轻家庭呢其实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的。那他们呢会更关注呢公寓的实用性和居住体验啊，比如说空间设计啊、配套设施等啊，相对来说对短期的投资回报的关注呢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嗯，是这样的。那 Eason 呢，那你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碰到过很多华人买家啊，但是在中国的话很多人都会偏向于买学区房、地铁房。那你在澳洲从业的经验上来说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华人买家在澳洲会更加偏向于买一些学区房或者是交通更加便利的地方？
其实学区这个概念呢，我觉得不仅是对于中国人啊，这个各个国家的人对那个教育的那个重视都是一样的啊，但是中国人呢尤其会在教育上花更多的精力。学区房呢在澳洲同样也是特别受我们华人去追捧的。首先呢学区房它所在的区域一般来说呢犯罪率会比较低。
嗯，
对，而且它所形成的整个社区氛围呢也会比较好啊。选择学区房的家庭的邻居啊，大家啊也都是同样是注重教育的家庭。
确实。那除了这第一点以外的话，你就比如说在政策环境方面的话有什么差异吗？
政策环境方面的差异呢就比较大了啊。在中国呢，由于受到限购限贷政策的限制，特别是像之前的澳套房的贷款还有对那个高额贷款的限制，所以这其实对购房者啊他在那个购房中的决策是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的啊。那么在澳洲呢，我们就为首次置业者呢提供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啊，比如说呢印花税减免啊、新建房产补助啊。另一方面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针对海外买家的政策呢会比较严格啊，必须要通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的审查，并且还要支付额外的附加税啊，才可以去购房啊。这对于我们海外买家来说啊，就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哦，那你可以具体讲一下，就是海外买家在购房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吗？
是的，海外买家呢需要向 FRB 递交你的购房许可啊，这个申请费呢根据房产的价格从14700起啊。此外呢，外国买家通常只被允许购买新建的住宅或用于开发的空地啊。通常呢，购买已建成的二手住宅通常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呢也有例外啊。我们如果持有特定签证的临时居民，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购买一套现有的住宅的，但是只可以作为自住房使用。此外呢，外国买家呢还需要支付附加税啊，比如我们新南威尔士州的附加税呢就是房价的8%啊，再加上印花税、律师费啊，还有贷款费用等啊，我们的预算呢也需要这个更加的充裕。
嗯，确实在这个附加税上的话还是有一大笔开销的哈。那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两点以外呢，中澳两地的公寓市场还有其他角度上的差异吗？
另外呢还有一点差异呢，就在购房流程上面啊。在中国呢，通常我们的购房流程呢是一条龙服务的啊，从贷款、装修方案啊，甚至到出租管理啊，我们作为购房者呢所需要的做的决策是非常的少的啊。但是呢在澳洲呢，我们的购房流程呢就相对来说会复杂一些啊，涉及 broker、律师、验房师啊等多个专业的角色啊。我们作为购房者呢啊，就是需要更加主动的去参与到每一个环节当中啊。当然它的这个透明度是非常的高的啊。与此同时呢，这个耗时啊也比较长啊，对于我们这个购房者的知识和耐心啊也这个有相当高的要求。
嗯，那还有别的方面吗？比如说是文化上啊，或者是在一些物业管理方面呢？
啊，像在物业管理啊和社区文化方面的差异呢，可能就是比较大了啊。在中国，大家可能也都有切身的体会啊，我们这个物业管理的费用啊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而且我们啊这个物业管理的服务呢，这个服务的多样化啊，不，而且呢我们物业管理服务呢是非常多样化的啊，比如代收快递啊，比如提供家政服务啊，这些附加服务是非常的常见的。但是呢在澳洲我们的物业管理呢会更加注重公共区域的维护啊，和这个社区文化的建设啊，特别是绿地、泳池和健身房的保养，相对来说啊，高端物业的高端公寓的物业费会比较高啊，但是它的费用是透明的，并且啊，服务啊也是专业的。
那就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其实现在也精装房开始逐渐的兴起了。在这个隐形的成本上面的话会有什么差异吗？和中国澳洲和中国会有什么差异吗？
在隐形成本方面也是有比较显著的差异的啊。像我们中国购房者主要关注的是啊，房价是多少啊，装修成本是多少，还有一个税费是多少啊，像这三者占了啊非常大的头啊。但是呢在澳洲呢，我们的购房的长期持有成本呢啊，比如说贷款利率啊，物业的管理费啊，维修基金和房屋保险，这些隐形成本反而对购房的预算压力啊会更大啊。因此呢这个购房者需要更加细致的财务规划。
刚才呢我们从购房者的角度来讲了一下中澳两地公寓市场的差异啊。那么伊森，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呢，中澳两地的公寓市场有什么差异吗？
啊，当然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呢，中澳两地的公寓市场也是有非常显著的差异的。啊，其中第一点呢啊也是开发商的这个市场定位的差异。啊，在中国的开发商呢主要目标还是追求啊高周转高销量啊，往往会选择热点或者高潜力的地区呢去宣传这个地段的价值啊，升值的潜力，来吸引投资者和购房者啊。 开发商呢啊，同时呢也会通常优先啊开发大体量的楼盘啊，以实现快速的销售。然而呢，在澳洲，开发商呢啊，相对来说会更加注重项目的长远性啊和可持续性。比如由于购房者呢更关注居住体验啊，开发商需要在项目设计啊、设施配套啊、社区环境等方面呢需要投入的更多。此外呢，澳洲开发商的整体规模呢，相对于中国的开发商来说呢，会相对较小。会更精细化在细分市场中啊，比如说首次置业者啊、高端置业者啊和改善置业者啊，都是他们所开发的项目呢都是不一样的。此外呢，还有在客户关系的管理方面也是不一样的啊。像中国的开发商基本上啊，销售模式啊，一旦是在项目售罄后啊，开发商的工作就结束了。后续的物业管理大部分就会外包给外包后续的物业管理呢，通常会外包给物业公司，与开发商的关联呢不大这种模式导致业主的在交付后遇到问题呢，难以直接联系到开发商而澳洲这边的开发商呢，则会长期参与到客户关系的维护当中在项目竣工后通常会提供一段时间的保修期通常在7到10年里确保房屋的质量是符合标准的此外呢像悉尼本地的一些开发商呢，他们也会在楼盘交付后呢组织业主的社区活动比如说呢举办 BBQ 聚会园艺日或者家庭日帮助业主呢更好的融入这片社区
好的，谢谢伊森呢。当时你在刚才的那几点里面总是提到有一个东西叫做物业管理费听说澳洲的分期物业管理模式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你可以具体的来讲一下吗？对购房者会有什么影响吗？
确实像 Strata Title 分期物业这是澳洲公寓管理的一大特色简单的来说呢，分期物业就是业主呢，你只对自己的公寓是有完整的产权的同时呢对公共区域是有共有产权的，每一位业主呢都需要缴纳物业费和维修基金用于公共区域的维护和未来的修护。在中国物业管理更多的呢是由开发商推荐的物业公司来负责作为业主呢参与到具体事务中的决策的权利呢反而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在澳洲物业管理的费用呢是透明的由我们的业主委员会决定如何去使用这笔资金包括所有重大的维修和改造都必须经过业主的投票去决定这种模式呢虽然费用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但也会更加的公平且更加的可控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近些年来这个建筑的老化和保险费用的上涨分期物业的管理成本是有所增加的。对。因此呢购房者在选择公寓的时候呢需要更加注重这个物业的文件了解这个费用结构和未来可能的支出计划。
那听起来的话其实澳洲的这个物业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公平比较公开的。那伊森你刚才也提到了中国买家在澳洲购房的时候可能会忽视掉一个建筑品质的问题对于普通买家来说呢他们如何判断一栋公寓的建筑质量是否是过关的呢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么判断建筑质量是否过关呢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入手第一个呢我们去看这个开发商的背景和口碑选择那些拥有良好记录的大型开发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参考这个澳洲对那个开发商公司的建筑评级 ICERT 一般来说呢像 ICERT 四星4.5星五星的公司都是比较靠谱的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这个项目的历史记录查阅是否类似的项目有过质量问题比如说漏水裂缝这种第三个呢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验房报告我们在 购房前啊，要请这个专业的验房师去检查房屋啊，包括建筑结构、电气系统啊、管道系统等。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同社区的啊现有住户去沟通、去交流啊，去看看他们对现有物业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嗯，伊森，那刚才你也提到过，有些人会忽视掉建筑品质的问题啊。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其他容易踩坑的问题吗？
啊，还有第二点，比如说啊，容易低估啊我们的长期持有成本。
嗯
啊，很多人呢只关注房价，却忽略了高昂的物业费和维修基金。啊，尤其是带高端设施的公寓啊，往往它长期持有的成本呢，可能啊会超出预算。
嗯，
还有呢，第三点啊，就是说对贷款政策啊的不了解。
不了解
啊，像澳洲银行的贷款审批呢，一般来说会比较严。
嗯
啊，利率波动呢比较大。啊，像我们买家呢，在购买房屋之前呢，啊，特别建议提前要咨询 broker， 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嗯，
啊，我们这样方便我们啊，做好我们的资金储备。
嗯，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对文化和习惯差异的不适应。啊，像澳洲人呢，非常注重生活空间的舒适性啊，比如采光啊、隔音、通风设计啊，这些因素往往是购房的优先考量。但国内的买家呢，可能更多的关注啊空间利用率和额外的这个房间数量。
哦，那其实你刚刚提到了文化和习惯差异的不适应啊。我来到澳洲之后的话，我也发现澳洲的室内装修风格跟中国的装修风格是不太一样的。嗯，尤其是澳洲的话，比较偏向于使用地毯。但是现在的话，有些澳洲的装修也会侧重于使用地板，比如说在客厅那种地方使用地板，那会不会左右到客户去选择自己比较中意的房子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啊，像我们华人呢，肯定是更多的偏好地板多一点啊。
嗯，
因为地毯呢，大家也知道打理起来呀也非常的
麻烦，
对，也非常的困难。嗯，啊，像现在呢，很多的开发商也会提供 upgrade 的选项啊，你可以在那个购房的时候就啊就出一笔钱啊，就可以把地毯啊升级成地板。
哦，听起来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澳洲的话，购房也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不少的。那在对于计划在澳洲购房的听众朋友们来说的话，你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啊，我总结了以下五点的建议。第一呢，就是要选对地段啊。
嗯，
澳洲的好地段并不是说啊离 city 与市中心越近就是越好的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地区的人口组成是怎么样的啊，平均收入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犯罪率是什么样的啊，这些信息呢都是公开透明的，大家也都可以在网上去查到。
嗯。
第二点呢，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要选择一个靠谱的开发商啊，选择口碑良好的大品牌开发商呢，他们的项目往往呢在建筑质量上和在后期的保养维护上呢会更有优势，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啊。第三点呢，就是说啊，我们要核算啊长期的持有成本啊。
嗯，
我们要了解这个物业费啊、维修基金啊、保险的具体金额是怎么样的。
哦，
啊，确保长期持有呢不会成为我们的经济负担。
嗯，
啊，特别像刚刚说的啊，设施丰富的高端公寓呢啊，这些费用可能会占到年收入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比例。
嗯，
啊，第四点呢，就是要利用政策的优惠啊，如果是首次置业者呢，一定要申请政府提供的补助，比如$10,000的首次置业补助金和印花税减免的政策。
嗯，
第五点呢，就是要重视验房环节啊，一定要请专业的验房师啊来进行彻底的检查排水啊、墙体啊、啊地板啊、家电配置等啊，避免入住后啊才发现问题，影响我们的使用体验。
那在最后呢，我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之前呢也提到过你在中国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哈。但是中国的话对于地产中介持有着有点别样的眼光，认为这个职业是无门槛的。 那么你来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有没有不同的感受，或者说你能不能讲一下你在澳洲当地产经纪人有什么别样的体验？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聊的话题啊。在中国呢，这个非常多的人呢认为地产经纪这一职业呢是一个低门槛的职业。包括跟客甚至国内呢有一些经纪人也只是简单的负责带客户去看房服务流程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呢在澳洲买家和买家都是非常注重整个服务流程的体验的。我们这里做经纪人更多的要关注建立这个长期的客户关系，而不是仅仅说完成一次交易这么简单的事情，对吧？这种关系呢就可能延续非常多年。比如说呢当客户呢需要转售房产或者推荐亲友购买房产时呢他们信任的经纪人往往会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好的，那非常感谢伊森带来的深度分析啊。那现在呢也是临近圣诞节了，很多的房产中介呢也即将进入假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需要提早咨询一下。今天的内容呢真的是干货满满，相信朋友们一定受益匪浅。如果大家还有关于澳洲置业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为大家解答。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